记录闲谈断片，分享思考轨迹。这里是人文对谈类播客各站停车。
他很多时候是用小说在表达自己，而他又把自己隐藏在小说里，隐藏在小说之外，隐藏在各种地方，所以就很好玩。就是他的身份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在做什么来体现的，这个非常存在主义啊。他背后其实是有看不见的手的，有些情感它是允许存在的，有些是不允许的。那这其实是很魔幻的嘛。我们知道，就是你的喜怒哀乐如果是被宏观调控的，你就像模拟人生里面的参数一样。
就说这种轻当中是有一种很重的地方在的，让人负担很大。为什么说我们现在每个人对于自己人生的这种焦虑感会不停的去上升？我觉得就和这种人生的容错率在降低，我们做很多决定就是只能一次性的，我们甚至都不能参考别人的一些成功的经验，我觉得跟这个真的是很有关系的。
大家好，这里是各站停车，我是小子，
我是 Daniel。
今天我们聊米兰昆德拉。米兰昆德拉他是一位让我们既熟悉而又感到陌生的作家，他的那本名著《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他曾经一度占领了文艺青年的阅读阵地，人们都在引用其中的金句和段子。可是呢，他又似乎在公众面前隐身了，他不接受采访，不出席活动。他像弗洛外说的那句话一样，艺术家应该设法让后人相信他不曾活在世上啊。他极负盛名，但他又在喧嚣中消隐。那么最近我们拿到了上海译文出版社新出的《寻找米兰昆德拉》这本书，是一个关于米兰昆德拉的传记吧。所以今天我大概从这本书出发，然后做一番梳理，聊一聊米兰昆德拉以及他对我们带来的一些启发吧。
而且呢，在2022年呢，上海译文也是全新出版了一套米兰昆德拉的一个作品系列集，包括他最重要的一些作品《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也包括他的一部文艺创作谈啊，《小说的技巧》。而且呢，这套书我非常喜欢的就是它的封面设计啊，非常的活泼轻巧，颜色也非常的灵动。所以说大家如果对米兰昆德拉的作品感兴趣的话，其实是可以关注一下这套22年新出的新版的作品的。那我们也会在本期节目的评论区当中呢做一次抽奖赠书的活动，请大家关注一下评论区。
哎，那说到米兰昆德拉，我们来简单介绍一下他吧。虽然刚才说到熟悉而又陌生嘛，他是出生于1929年的人啊，他现在还在世。然后呢，他是捷克裔的法国籍作家。哎，大家听到这个多重身份啊，就可以设想一下他的人生了。他出生于捷克斯洛伐克的布尔诺，当时还叫捷克斯洛伐克，现在已经分开了，叫捷克了。然后他在1975年呢，他流亡了法国，在1981年的时候呢，规划成为了法国公民。然后在2019年，哎，也就真的就是最近了，然后就获得了捷克公民的身份。然后他之所以不出没于采访和各种节目啊，他就是有一种想隐居，想让自己隐藏起来的这样一个冲动。然后他对自己的文学的这样一个定位，其实也很微妙，值得玩味啊。他是一个捷克人，捷克裔的，他用捷克语写作，但后来用法语写作。然后后来他认为自己的作品应该归类于法国文学。对，著名的作品就包括像我们今天提到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啊，《笑忘书》啊，《玩笑》啊等等。然后他还有一个梗嘛，就是有点跟村上春树齐名的，就是他一直都会被当成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应该说可能或者是尝试被提名，但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获奖。
但这里补充一句啊，就是说好像诺贝尔奖其实是没有提名的，实际上只不过可能在一些赔率榜单上，或者是一些可能一些野榜上吧。对，他一直是
被官方和民间区分，
对，媒体还有一些媒体的这种频道上，对，一个是村上春树，一个是米兰昆德拉，对，这两位其实是陪跑最久的吧。对，当然还有一些中国作家，像是残雪，像是北岛，什么阎连科之类的。对，反正每年都有这一连串的陪跑名单。然后米兰昆德拉应该是这当中年纪最大的，对，他现在已经是90多岁的高龄了。
对，那昆德拉他非常有名嘛，你还记得你第一次阅读昆德拉或者遇见昆德拉是大概在什么时候吗？
其实昆德拉真的是我读的算是比较早的一位外国作家了，而且是算是印象比较深的那一类的。对，其实好像高中还是大学的时候吧，首先是读了他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之后又读了他的小说的技巧，《笑忘书》好像也读过。 那这一次就是也做了一次重读吧，尤其是小说的技巧里面，那本书里面就是提到了他在小说创作的时候，他的小说受到音乐结构的一个影响，就是复调嘛，对，复调音乐的影响，比如说他很喜欢把小说分成七个乐章、七个章节这个概念，对，而且不同的章节间他还会做一些反复和重复，比如说像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当中，他有比如说一三章、二四章，可能那个标题讨论的是一个主题，比如说轻与重啊、灵与肉啊之类的，就是他会有这样一个反复。去建立他的小说的情节与他整体的一种哲学思考吧。而且我当时最早读昆德拉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时候我还是处于一种比较，就像你刚才说的，他其实在整个文青当中是比较受欢迎的啊。当然我们这也是一个中立的，
梁文道说他能区分文青和伪文青，他是像一个标记。
OK， 当然我这里文青就是指爱读书的人吧，就姑且这么去定义，爱读书的人当中是很受欢迎的，而且呢它里面有很多好句子，对，好词好句好段，特别适合引用在那个高中生的作文里面，对，这样的一些句子是很漂亮的，而且它不是纯思辨性的，不像以前之前那个什么那种海德格尔那种引用啊什么那种就显得很学术化，但是它的句子就是既有哲思的一面，又有非常文学化的非常灵巧的一面，是很适合在比如说那种作文当中去做一个呈现的，所以说很多高中生
QQ 签名啊，个性签名
啊，对对对对对，就是有时候故作沉思的那种话语。好，这个其实就是一种京剧式的一种阅读吧，一种读法，可能大家还会聊到这个方面啊，所以当时是这样的一种状况吧。
哎，你说到高中时期，我也想说，那我一开始遇到他也是在高中嘛，高中那会儿读文科班，然后生活比较苦闷，就开始找各种课外读物来读啊，很离经叛道。那个时候就与一个热爱文学的文艺青年朋友啊，打引号，在厕所门口讨论昆德拉。哎，这个行为其实也很后现代，很昆德拉。当时我们都读了那个《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当时还叫《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对，这个译名是经过一个改变的，所以蛮有意思。然后当时读嘛，也只是出于一种冲动，出于一种叛逆，读课外书啊，想冲淡一下应试备考的枯燥的这样一个动机，只当成一种离经叛道的颓废读物。当时只关注里面的一些比如说情爱的啊、情色的啊那些描写啊，对于哲学的论述那是完全看不懂的啊。后来有了哲学训练以后，才能够重新阅读。然后当时跟我讨论昆德拉那位朋友，他的 ID 啊，当时一直就叫卡列宁的微笑。卡列宁是《生命不能承受之轻》这本书里面主人公养了一条狗的名字，然后它来源呢是罗列夫·托尔斯泰的那个安娜·卡列琳娜嘛。这一开始我说他是不是对什么安娜·卡列琳娜有什么了解，直到我后来看了这个书以后才发现，哦，原来卡列宁这个梗是从这儿出来的。那说到里面那种情色描写，然后我就想到我也是一个在高中的时候读到了一个作家，就是王小波。很多论者都会提到昆德拉和王小波之间一个相似性，就他们的文学笔下都有两个主题，一个是政治，一个是性爱啊，或者叫情欲吧。这两个主题是可以说是人类文学或者是人类思想上的一个永恒的话题了。而年轻的时候可能不太懂政治嘛，就不太懂政治背后的社会历史哲学，但是对那种感情的心理的情欲的描写还是非常趋之若鹜的。所以我们看到那种引用的段子很多也是跟两性关系啊、人际关系啊有关的。对，这大概是我在高中遇到昆德拉的一个契机吧。但是后来到了大学以后，虽然接受哲学训练嘛，然后也学了一些哲学思想，但是更多的精力会去看一些哲学原著。对，所以就不太有精力再回过头再去读昆德拉了。然后直到为了筹备这期节目嘛，再去读了以后才发现，哦，原来那些东西小时候感到兴奋的那些东西，它背后其实都是我们会遇到的，以及说我们见过学过的那种哲学理论和哲学思想。那这个时候就形成了一种时空的连结，非常的有那种循环感。
对，你刚才讲到这个米兰昆德拉哲学书写的这个部分啊，其实很多听众可能如果没有读过昆德拉，没有接触过的话，可能就会马上想说，哎，为什么一个文学家一个作家会和哲学扯上关系呢？这个其实就是要说到昆德拉小说技巧技法文学观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点了。这也是我在初读昆德拉的时候觉得很吸引我的一个地方，因为可能我在其他节目也反复说过，我这个人不是说很看重说小说的情节要多么的精彩啊，多么的曲折啊，一波三折的这种，我更加喜欢那种有嚼劲的有嚼头的一个作家一个写作方式吧，就像我吃泡面喜欢吃硬的面，不太喜欢吃软的面那种感觉啊。就是他的小说就感觉就是让我觉得说，就像你在 吃那个没有完全泡软那个泡面的时候，就时不时会吃到一个脆脆的那些那个部分。对，他在小说写作过程中就是会不停的穿插着他的一些哲学思考，比如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他穿插了对轻与重的思考，对这种灵与肉的一些思考，就穿插在小说当中。而且他的每一个人物似乎都是这种哲学观念的某一种化身吧，所以说小说一边展开，这个人物一边行动，这个作家就在一边评论这些人。相当于说他这个小说就是留给评论家的空间其实有限的，因为他自己已经做了非常多的一个评论了，可能比较利于我们去更多的往哲学方面去思考吧。对，
有书评家说他是概念先行啊，就是他是先有一个概念，他说这个人应该是一个象征的比如轻或重的这样一个形象，然后才去塑造这个人物。
对，
不知道你有没有读出这种感觉。
对，这种感觉我是很强烈的。我自己有一个词啦，当然我觉得概念先行理念先行这是很多作家都会有的，但是会像他这么去写的其实并不多。就是有些作家他虽然是理念先行，比如说我要写一个关于离散的故事，但是呢他小说当中他也不会有那么多的评论去说啊，我为什么要这么去写，我为什么要设置这样的一个人物，对吧，这个人物为什么要去做这样的一个行为，他当时是怎么想的。当然很多评论者就像你刚才说的用这个概念先行，对吧，概念先行来去评论它，但是概念先行未必就直接等同于就是说他会在小说当中插入很多自己的一种评论。对，我这里我自己的一个词叫做反对阐释型小说。对，就是他为什么当然这里是借用了那个苏珊·桑塔格的一个话，就是反对阐释。那为什么说他是反对阐释，因为作者已经把那个道理都讲好给你听了，你不用再去过多的去对这个小说人物去评价，他自己先评价了一遍，对，然后你再去评价。对，
我们说作者已死嘛，作者已死就是评论权交给听众，交给读者。但是在昆德拉这里好像是他死前他做好了一个遗嘱，他留下了一个遗嘱，他让你们都无话可说，有点这种感觉。
对，就我自己先把他所有的评论一遍，就是相当于说你们再去评论的时候就变成是评论的评论。而且或者说你换一个词，就是他也写的法也非常的原小说，就是他有时候会把自己的那个动机或者自己的对小说的一种安排布置讲得非常清楚。比如说他会说啊，刚才已经说了很多什么方面了，我们这个时候再回到主人公托马斯的身上，再回到故事时间的某一个时间点。对，所以你去看他小说你基本上很难去梳理一个完整的时间线，因为他当中不仅打乱时间线，他在时间线当中还穿插了很多评论。所以就是我看寻找昆德拉的这本书的时候就发现，他之前好像是因为有某一个地方的译本把他的小说的时间线重新整理了一遍，然后把他的评论全部给删掉了，然后他气得不行。他气得不行，
对，这个影响到他后来对翻译 对译本的一个态度。
对，他对译本真的是非常的执着，因为其实懂捷克语的人并没有说那么多。对，所以很多人是从他的法语本或者英语本再去转译的。其实中国早期的那个版本好像也是转译的吧，我不知道现在版本是怎么样。
那个韩少功他是从英译本译过来的
啊，译过去的，对吧。所以说一旦假设英译本把他的时间线给他重新倒腾了一遍，然后又把评论删掉的话，那变成说中文读者看到的可能也是那种被调整过的版本，
走样了，
怪不得昆德拉就气死了。因为他的读者群怎么说，主要就是在海外。
哎，这么一说来他有点像中国古代那种说书人，他说着说着他会对里面的角色和行为做一个评价，然后说一些那种警示横言那种感觉。
昆达这个作家他很特殊，原因就是说我不知道他现在在世界上算是第几梯的作家，但是他至少在中国的语境或者说在华语语境下，他绝对是世界就是接受影响力上绝对是
和那个什么 马尔克斯
马尔克斯
那个是一个级别的。
对的，但是我觉得在大众层面其实马尔克斯好像对其他作家的影响，对余华那些作家的莫言余华的影响可能更大，但是我觉得对于大众文化的整个影响的话好像昆德拉影响是更大的。这里面就很特殊的一个原因就是说他其实并不是说特别会讲故事的一种作家。对，他不是那种说我把故事讲得非常流畅酣畅淋漓让你看得夜不能寐，对吧，一下子一口气把我小说读完，他不是那种类型的作家。对，他是那种穿插了，像刚才说的，就是穿插了很多道理。而这种写法其实尤其在英美啊，其实并不是说特别被接受，所以说英美的文学批评界对他来说那个评价不是说特别高。 包括我最近也观察了一下日本，我就发现日本对米兰昆德拉的译介就是很多译本都是比较早的了，就是没有说出很新的一个版本，所以说也能看出来在华语世界之外好像对昆德拉的一个接受是有一个很巨大的隔差的吧。
嗯，我感觉日本的那个那种假叙假意或者是作者在评论书中角色的那种做法已经开始内化到他们现在很多那种比如说类型文学啊的那种写作方式里面了。嗯，所以可能也是他们的一个再创造吧。哎，不过你说到这个昆德拉本人在作品里面的存在感这个问题啊，我就想到这本寻找昆德拉这本传记啊，但是非常好玩的是这本书里面没有昆德拉本人的登场。因为我们知道昆德拉是一个隐居或者就叫隐士作家嘛，他不希望把自己的生活曝光在大众面前。
应该说是在某一个时间点之后，就是好像在八几年之后他才开始，
对对对，
八五年之后吧。
等会儿，对，等会儿我们讲到他的一些经历的时候会梳理这段过程。然后这本书的成书和他的很多材料其实是来源于昆德拉的夫人薇拉，薇拉昆德拉。然后是薇拉跟这本书的作者然后提供了很多材料，然后接受他的采访，然后才把昆德拉的一些轶事给说了出来。我就觉得啊，这个里面有一种很有趣的倒错感，就是昆德拉这个人呢，他在他的作品里面他是有存在的，虽然刚才说他的存在是一种比较抽离的存在，对，他不是把他自己写进书里，他是说他本人一定要在场去评论一些东西，但是呢昆德拉在生活中在小说之外他又是不存在的，所以他是一种既存在又不存在的这种关系啊。这是我读这个传记的时候最大的一个感触和触动吧。哎，不知道你读这个寻找昆德拉的时候你有哪些印象比较深刻的经历和段落呢？
就是读了这本传记，首先它的一个体量非常的薄，它更像一个采访集，我觉得，对，是对于他夫人的一个采访集，而且它当中涉及到很多都是旁观者的一个资料吧，对，因为毕竟没有办法去采访到本人。然后当中有几个细节印象很深，就是首先感觉昆德拉流亡到了法国之后，他跟法国知识界其实是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吧。包括其实在 B 站上大家可以看到说有一个访谈，就是昆德拉和法国知识分子在交谈他当时新出的那本书，好像就是笑忘录吧，对，笑忘录那本书。对，所以你可以看到首先法语毕竟不是昆德拉的母语，还有就是说法国这个地方尤其是巴黎它本身有很强大的一种文学和哲学思辨的一个传统。所以说他到了法国之后如何与这个法国这种强大的文学传统去进行一种对话，知识分子间的对话，这个就成为了一个难题，包括他怎么去形塑自己的身份认同。比如说像是西方的这种文化界看待一个从捷克过来的东欧过来的这样一个作家，他毕竟确实还是带着一些像是意识形态层面的一种眼镜吧，一种滤镜吧。所以说当时在接受昆德拉的时候，对，肯定是有一种这种猎奇或者是探秘的一种心态会存在在里面。所以我在这个传记当中我就能看到说昆德拉其实在适度的去与这样的一个知识界去保持距离，当然他也尝试过去融入，然后也尝试过去用法语写作，当然他的法语写作被法国评论界认为就是并不是特别成功，对，就相当于他的捷克语的这个写作来说。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方面就是对于一个你能真实的感觉到一个流亡作家他在一个更加一个文化强势的地域里面，他其实个人的处境个人的这种身份认同是很纠结的。
哎，说到昆德拉这个流亡作家的身份，我在看一些评论的时候有的说到昆德拉自己并不认为自己是一个流亡作家，或者说他认为他从捷克到法国这样一个身份上的流动吧，不能称之为流亡。哎，我就在想流亡这个词我们可以玩味一下什么是流亡呢？就是我查到比如说流亡的定义啊，就是说是指某些人或者团体因为自然灾害违法行为受到一些侵略或者迫害，主要是政治迫害和一些其他负面因素而离开出生或定居的国家地区，然后到另一个国家地区生存的这样一个状态。哎，那昆德拉自己不认为自己是流亡作家，那这个背后是不是因为说他认为自己的这样一种身份上的转变或者是空间上的流动并不是出于政治上的问题，对，而可能出于别的问题呢？那这个是流亡啊。那其实我们还会想到一个我们以前聊乔治斯坦纳的时候用到的一个词叫离散。对，离散和流亡它的区别可能在于说那个情感色彩，流亡可能有一种被迫的很苦命的非常悲情的这样一个色彩，可是离散它比较中性它比较没有这么强的情感因素，它只是单纯描述一种状态。哎，所以我就觉得昆德拉他可能之所以不把自己定位为流亡作家尽管别人把他定位为流亡作家他自己未必愿意承受 他要说自己的话可能更像是一个离散者，所以我们不妨从离散者的这样一个角度去看待他的这样一个身份，或者说是空间上的转变吧。不知道你怎么看待昆德拉这种身份上的变化呢？
哎，他是在这个传记当中他自己有说什么理由吗？
这个传记作者的一个分析来讲啊，就因为他也是一个昆德拉的粉丝嘛，他从小也看昆德拉的作品、那我们在《生命不能承受之轻》里面，其实昆德拉他隐晦地表达了他的很多对于身份转变，对于意识形态，包括叫什么人类生存状况的反思的这样一些论述吧。如果说从捷克因为很多原因，比如说政治原因或者是文化上的原因不得不离开，要被叫做流亡的话，那昆德拉他自己不愿意把自己定义成这样一个单纯的因为迫害而出走的这样一个形象，他可能觉得这样有一种怎么讲，就是让自己陷入一种媚俗的状况。说到媚俗等会我们也会展开讲。 对，那这样来说的话，昆德拉他不把自己当成流亡，他也不希望别人把他当成流亡，很有可能是他抓住了一些在单纯的对吧，就是说流亡或者是迫害这些单纯的意见之争或者意气之争之下，或者是最根基的这些东西，可能他的关注点就在那些根基的部分吧。
是，我觉得你分析有道理，就是我觉得大概可以有这几个层面看吧。第一个就是作家定位的一个层面，其实我觉得所有的作家都不喜欢评论家或者是公众媒体给他贴上一个标签，这个其实对他的一个写作，对他的一个自我实现突破都是不利的。对，这是第一个层面，就是不要标签化。其实这个跟我刚才讲的，就是说西方知识分子，英美法这些知识分子评论界对他的一种猎奇化、奇观化也是有关系吧，对吧？因为贴上这个流亡标签以后，就感觉你的所有写作好像都是一种政治性的写作了，就变成这样了。还有一个就是我自己在读他的小说当中的时候，我感觉他对于，因为他是个捷克作家，但是他对于捷克本身的一种刻画，往往是放在一个更大的历史框架，更大的一个地域范围，也就是整个欧洲的历史，欧洲的文化脉络。比如说他的一部比较晚近的小说吧，不是特别长的，就是叫《无知》，他这里面是讲了一个流亡者回归的故事，或者说离散者回归的故事，他里面就是大量的引荐了尤里西斯啊，回到他的故乡的这样的一个寓言故事。包括他在书写捷克历史时候，他很去避免使用捷克或者是捷克斯洛伐克这样的一个政治实体的一个名称，因为他觉得这种政治实体名称是比较晚近的，对，他更加倾向于用一种文化地底的或者是一个历史的概念，比如说像是波西米亚，对，比如说他来自波西米亚，他来自摩尔维亚，就是组成捷克的主要两个地方嘛。这两个地方其实都是一个历史名称，而且我去查了一下地图，在历史上他们不同的时期的这个疆域变化还是比较大的，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捷克也是被整个奥匈帝国来统治的。所以说在他的小说的这个版图当中，还有这种文化脉络当中，我感觉他其实是吸收了很多整个欧洲的这种思想资源，包括他对于捷克或者捷克斯洛伐克的这样的定位，并不是说来源于我们现在能想象到的这样一个主权国家的边界，而是一个更加历史的文化的一种范畴吧。所以我觉得可能在这个意义上，对于他来说可能就很难用单纯的一个流亡来去定义了。
哎，你说到这个欧洲概念啊，就是我在看那个小说的艺术里面，他有一句话，他说昆德拉他自己对欧洲人是有个定义的，他说欧洲人就是怀念欧洲的人，他是用一种你在想什么来定义你是什么，他不是用你是什么来诠释你在想什么。这个就是很让人想到茨威格，茨威格他是想怀念旧欧洲的荣光啊什么，他对现代欧洲的堕落深感痛心疾首啊什么的。那昆德拉也一样，包括他们夫妇在那小说的艺术里面就可以看到，欧洲这个概念已经不能再让这对夫妇欢欣鼓舞了，或许他们以前是醉心于欧洲的文化的。所以就是我突然想到，与其说离散这个词，有一个词可能更飘渺，就叫游离。我觉得昆德拉是游离的。这个寻找昆德拉这本传记里面也有一句话说，他说昆德拉他们不再完全是捷克人，也不完全是法国人，但是他们还有欧洲，只是这颗星星日渐暗淡了。就昆德拉他曾经也是颂扬欧洲的，可是如今呢，欧洲在陨落，昆德拉他也随着年纪的增长他在衰落了，并且他也预见到这种衰落。你还有一个很好玩，就是昆德拉对自己的定位其实更像是一种他在做什么，而不是他是什么。比如说昆德拉写过一个叫《背叛的遗嘱》，然后那里面他虚构了一个作家和自己的对话嘛，他说您是共产主义者吗，昆德拉先生，他说不，我是小说家。然后呢还有人问说您是持不同政见者吗， 然后昆德拉说，不，我是小说家。别人再问，您是左派还是右派，然后他说，哪个都不是，我是小说家。对，就是在布拉格，在捷克的时候，他拒绝成为持不同政见者，拒绝成为异议人士。在巴黎的时候呢，他其实也是对，像刚才你说的，对巴黎的主流知识界，对一些带着政治猎奇心态的来看他的那些人，和他们保持距离，他是一个不结盟的人士。那么他是什么呢？哎，他是小说家。就像我们刚才说到，他很多时候是用小说在表达自己，而他又把自己隐藏在小说里，隐藏在小说之外，隐藏在各种地方。所以就很好玩，就是他的身份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在做什么来体现的，这个非常存在主义啊。这个之后我也会讲到关于存在主义的一些概念的时候，就可以看到昆德拉身上体现的恰恰是一种很强的存在主义思潮和存在主义理想。还有你刚才说到那个昆德拉他回到故乡的那个想法，就是寻找昆德拉这本书里面也有一段话提到，就是昆德拉他其实在思考故乡的概念会不会只是一个神话呢？就是因为我们也看到在内容革命这样一些时代巨变之后，民族主义回潮嘛，在世界各地遍及开来，然后昆德拉夫妇两人呢，他们对捷克新的状况，包括新的总统、新的政治局势，还有新的一些民族思潮，他们也并非是无动于衷的，他们其实很关注捷克的状况嘛。并且维拉其实也不喜欢人们对这种铁幕啊、冷战啊，还有简单东西对立的这样一个过度批评。他们也说，就是任何事情不是人们想象的那样非黑即白，很多东西都是灰色的。但是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出，他们的想法更像是一种在游离混沌中不断形成的这样一个思想。所以这个大概也就是他在流亡或者说游离的过程中不得不采取的一个让自己思想能够着落的一个举措吧。
好，我觉得在昆德拉的人生经历和他的小说创作当中有一个词是非常重要的。对，说到词啊，就是他很喜欢编词典，在他小说当中他自己会写一些词典，
自己的词典
还有如果说大家想初读昆德拉的话，对他这些词有点莫名其妙搞不清楚的话，大家可以看小说的技巧这一个怎么说文学论集，然后他的最后一个章节有一个叫67个词的这个词典，对，大家可以先从那个地方去读起，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包括我刚才讲那个他对捷克斯洛伐克这个看法，对，也是在那里面有写到。还有一个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就是特别能找寻到他对身份认同的一个观念呢，就是他对家园这个词的理解。当然我们可以把家园理解成你的故乡、祖国，等等这些啊，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理解。我就把他的这种理解叫做辩证性的一种家园吧。对，那他在小说的技巧当中是如何定义家园呢？我觉得他说的特别有意思，他说家园就是有我的根的地方，对，是我所属的地方。那么家园根据每个人的理解可能有不同的一个辩证关系吧，他就讲到说家园的大小仅仅通过心灵的选择来决定，可以是一间房间、一处风景、一个国家，甚至是整个宇宙。对，所以说在他的一个语境当中，家园就是一个非常个体性的，就是随个体的一个认同所变化的概念吧。对，他并没有一个非常固定的边界感。那这就让我联想到在《无知》这部小说当中，他也讲到说家园的概念，当然他是通过祖国这个词来去定义的。他说生命赋予我们的时间少得让我们没有办法去依恋另一个国家、另一些国家或者另一些语言。对，我觉得这个观点就特别有意思，就是说可能你自己想认同多一个地方，但是你的生命的这种客观的时间长度摆在那里，你的精力摆在那里，我们没有办法去做一种多重的认同，甚至是一种世界公民式的认同。这个时候我就想到说我们之前讲的那个乔治斯坦纳，人家是天才，语言天才，学了很多种语言，对吧，然后
即便如此他老年晚年的时候还是承认自己的边界，认为有些事情自己做不到，对，还是累了。
所以我就想到说如果是凡人的话，真的有时候可能并不是说你不想去探索自己的边界，去想冲破自己原来的这个框架吧，对，而是说你就是你要去勇敢的跨出这个边界的话，你要付出的代价是什么？可能就最最基本的就是你要去重新学一门语言，这个语言是非常非常吃力的。对，就像昆德拉到了法国之后，其实我当时看他那个采访吧，那个视频确实能感觉到他在法语表达上其实还是有他就是不那么利索的地方，包括他后来艰难的去尝试法语写作。对，我觉得这个句话里面就是对于这个祖国的这个概念里面就是有他深深的这种体会在吧。
你说到这个语言真的是一个很影响流散认同的一个因素吧，就我看到很多人虽然他们的身份和他们的肉身是流散的，可是他们语言却是难以割舍的。 就连昆德拉这么就是试图融入法国或者说跟法国的很多人脉建立起联系的这样一个人吧，你看他甚至把自己的很多译本都钦定为 法语译本了。当然我觉得这个很大程度上是 和他对法语的熟悉有关系的了，就他熟悉法文，所以他知道法文的译本是好是坏、就连他这样的人尚且都承认在不同的语言之间会有藩篱，就更不用说说在当下现在这样一个或许我们对流动要进行重新思考这样一个时代，语言究竟多大程度上阻碍了我们的流散，或者说它多大程度上是一个我们流散的障碍，就很难估量了。很多时候就是因为语言我们就放弃了流散，放弃了流动，这也有可能是未来我们如果要流动的话需要考量的一个问题、当然学外语一直是一个我们的一个主张和呼吁了。
就说当下再去考虑学习外语这个事情，可能就不单纯是说什么增加眼界了，就可能过去一直来的这种观念吧。然后当然这是题外话了，我们再回到说昆德拉对于家园这个关系的一个辩证理解吧。对，就是我觉得在他的内心当中，这种家园或者这种认同的归属，一方面是你个人的一种心灵的选择，就像我们看到在《不能承受生命之轻》当中，我非常喜欢那个人物就是萨比娜。因为萨比娜她就是她昆德拉心中那种一直在抵抗客气媚俗的一种化身吧，因为她不停的在背叛自己原来的家园，她先是离开了捷克，后来到了日内瓦，后来又去了巴黎，又去了阿姆斯特丹，后来最终又是去了美国，对，她去了很多很多不同的地方，一直在离开离开离开，她就是通过不断的离开来去构建自己的一种跟新的一种所属。但是在另一方面，我们又刚刚又讲到说，你可以遵从你的内心选择，但是这种选择又不是完全自由的，因为有的时候你要受到我们说的语言的束缚，或受到一些其他外在因素的一种束缚。还有一个就是他讨论非常深入的，就是关于记忆，对，你还会受到记忆的一种束缚。就在他的小说当中，就是还是无知这本小说当中有这样的一句话，他说人的记忆力要想运转良好，就需要不断的磨练。如果往事不能在与朋友的交谈中被一而再、再而三的提及，就会消失。流亡者集中居住在一些移民地，同胞们不厌其烦地反复讲着同样的事情，因此不会淡忘。至于那些不常和同胞来往的人，如伊莱娜或尤里西斯，就不可避免会患失忆症。伊莱娜就是在无知当中这个小说当中的一个主人公，那伊莱娜就是一个从捷克到法国的一个流亡者，那么在未来的某个时候他想从法国回到捷克的时候，他就发现说很多记忆已经找寻不回来了。我觉得这个和昆德拉的经历也很像，因为他好像不是那种完全融入到说当地的捷克移民的这样一个群体嘛，对吧？这个可能跟我们之前讲横滨中华街有一定的联系，就是说这些移民要通过聚集在某一个地方，他们不停的去讲述以前过去的事情，可能这样的记忆可以保存的比较好，但是如果说你不在这样的一个不断言说的过程当中，可能你的记忆会迅速的遗忘，就是你原来的那个地方的记忆就会迅速的遗忘淡忘。对，所以说好像这个认同还要和记忆本身去做一个对抗，一个选择，对，你没有办法去单纯的选择一种记忆或者是怎么样。对，所以我觉得这个点就是还挺有意思的，就是说你的认同可能还会受制于你记忆的牵绊。而且这个流亡者他回到自己的故土，就是伊莱娜回到捷克之后，他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他去参加那个他们捷克的同学聚会吧，他本以为那些以前的老同学老朋友会很关心他这几十年在法国的流亡生活，但是没有想到的是，就是这些人对他在法国的遭遇完全的不关心，对，就不问他说你在法国怎么样，对吧，你生活怎么样，你过得怎么样，对，不关心这些，他们全部都在和伊莱娜在回忆过去，就是回忆他在捷克时候的生活。也就是说我们说的更加抽象一点，就是每个人都在回忆自己与他共享的那个部分，就是共享记忆的那部分才是他们所关心的，而不是说伊莱娜这个人本身，这个流亡者本身是他关心的，就不是。所以这个感受其实我是有一点同感的，对，因为我就是
留学多年，
对，我留学然后回去的时候，我其实有明显这种感受，就是可能说你原本期待的时候说许久未见的人会对你不共享记忆的这个部分的生活，就是对你在外面的生活他们可能会有一种好奇，但是其实好像未必，这种期待好像是一种幻想，一种想象。 他并不关心你的这个个体的记忆，他们关心的是我们共有的这段集体的记忆。对，所以我觉得在他的这个小说中，你就能看到这种离散然后再回归这样的一个过程的一种辩证关系，我觉得这里面就特别有意思，这样的思考。
哎，你提到这个共同记忆的缺失啊，我已经感触蛮深的。因为你想，我们每个人的自己的这样一个生活，当他投入到一个和别人的交集之中的时候，他很多程度上是很难共享的。就像刚才你提到的，如果你在海外或者在域外吧，过了很丰富的一生或者半生吧的时候，可是你会发现你的前半生或者是你回到故乡故土的时候，你这些记忆是没有办法跟别人共享的，别人没有你那样的生活，他无法感知到你所感知的东西。我记得有一个很有趣的例子，就是好像是李永乐老师举的，就是他说美元的购买力。对，如果你长期在美国生活，你对一美元能够买到什么东西，你肯定是如数家珍的。就像我们在日本生活，那100日元意味着什么？比如说 一碗拉面大概多少钱？1000日元意味着什么？那我们都是我们日常生活都会遇到的东西。可是如果你回到，比如说回到国内，回到故乡的时候，这些话题是完全没有办法共享的，你不能跟任何人讲这些东西。甚至你跟一个就是哪怕同样跟你是在域外，但是你域不一样，比如说你是日本，他是美国，你们在这个程度还是没办法共享。所以这个可能和你去哪里没有关系，和你在什么样的地方生存关系更大。
你说到这个记忆或者是生活经验的这种纠缠啊，我觉得有个很简单的一个例子，就是我在东京的生活，我在买东西的时候，其实我脑中会计算那个人民币，就是我会换汇。
哦，对，换算。
但是我发现我回国以后，我还在计算，还在换汇，我会换成日元。就是我有了这段经历以后，就是这个记忆它必须是并置在我的人生经历当中的，那就体现在换汇这个地方。就我买任何东西，我必须要脑子中要出现两种货币的价格，我才感觉到有种安心，我才会对这个物品的价格、物品的价值有一个十足的一个判断力，说它是贵的还是便宜的。就是我要需要两个标尺。那我想说，如果说有这样的一个人，他生活在三个地方，像萨比南那样，他生活在三个地方、四个地方，他不停的去离开，那他是不是有更多的标尺、更多的这种价值、价格判断的一个基准、更多的汇率会摆在他的脑海里呢？我觉得是很有可能的。
对，而且还有一个，你临时说到，我突然想到，就是时差。因为日本和国内这个时差是东九区和东八区的区别，可是有一些比如他们是东西十二区的这样一个很庞大的跨度，或者还有一个是南北半球的跨度。因为我发现很多在澳洲留学的一些朋友，他们很多时候是错的季节回来的，比如说那个春节的时候就北半球很冷了，可是南半球热的不行，然后暑假的时候那边冷的不行再穿棉衣。那这种就是在汇率之外的这样一个偏差和调整，恰恰也构成了他们这样一个流散的过程中不可替代的一个体验吧。昆德拉在他的传记里面，他是有这样一个故事，就是他从捷克离开到了法国以后，他主要是教授的是一些跟布拉格有关的东西，比如说卡夫卡。他对卡夫卡的讲授那是很棒的，很多人都受他的影响。那卡夫卡我们知道是一个捷克布拉格是这样一个本土的一个作家，虽然他很世界了，可是我们仔细想想，如果说不通过这样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文化人物，如果只是单纯的讲过去的记忆，讲我们在布拉格讲以前他故乡如何生存如何生活，那样东西是很难 抓住别人的内心的。就像刚才我们也看到昆德拉，他和从比如东欧或者是从捷克去到法国那些同样流亡过去的那些人，他们互相之间是很少交集的。一方面是因为昆德拉不想把自己定义成一个流亡者，而另一方面呢，就是说他和这样的人如果走得很近，它就会变成一种过去的强力紧密的连接。而这个东西是在昆德拉里是要避免的，只有避免了这样的东西，它才能够把自己置于一个像刚才说的游离的状态。而游离的状态是可以更好的观察自己，就像我们说的要把自己问题化。这个东西恰恰是流亡能够给自己带来了一个反思的机会和角度吧。但是你也说一个是记忆，还有就是刚才说到语言，这两个东西共同制约着说我们如何看待我们的过去，以及如何把我们的过去和当下进行一个连接。好的，那接下来的部分呢，想和大家梳理一下昆德拉以及昆德拉作品里面经常提到的一些概念吧，因为这些概念构成了昆德拉作品的一个主要的核心骨嘛。那我们主要聊什么呢？聊几个吧，一个是永恒回归，一个是轻与重，还有一个就是经常提到的媚俗，这三个概念。那说到永恒回归啊，这个很有名啊，生命不能承受之轻这本书开篇就讲了尼采的永恒回归。很多人只看到这里，然后也只有引用里面的东西，然而也被他劝退了。 很多人一打开就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啊。正如我一开始翻到这个书的时候，我高中翻到这本书的时候我还不了解尼采嘛，所以当时我也被这个概念吓了一跳啊。那现在经过哲学训练了，我就可以来慢慢剖析它了。那什么是永恒回归呢？或者叫永恒轮回、永劫回归啊，都可以。那其实它是一个思想实验啊，它讲的就是我们这个宇宙、这个世界是会不断循环的啊，我们现在过的事情还有可能再发生一次。它源自尼采的一个概念，可是这个概念不是尼采原创的，尼采他是取材自古希腊的斯多葛学派啊。斯多葛学派认为宇宙中所有的事件在过去都曾以同样的形式出现，然后在未来也会以同样的形式再出现啊。那每个循环最后会归于火焰，就是归于燃烧，然后不断循环啊。当然这个思想也不是斯多葛学派原创的，我们也看到这个思想其实来源于人类对自然界的观察啊。一个很直观的例子就是水，我们小时候都上过自然课嘛，自然课都会讲水是怎么样从湖泊里然后蒸发，然后到天上变成水蒸气，然后再冷凝，然后再变成雨，再下下来啊。这个就是一个很直观的一个循环轮回的过程。然后这个过程在古埃及和古印度就成为了他们的一个宗教思想的来源嘛。就像我们看到佛家他讲六道轮回，他已经把这个轮回的概念超出了单一的物质，超出了水啊、火啊、木头啊这些物质，他把整个世界都包含进去了，他认为整个世界都是在轮回的那举一个比较直观的例子，就是我们都知道西西弗斯推石头啊，之前也讲到西西弗斯推石头就是这样一个轮回的画面。我们西西弗斯把石头推到山顶上，然后石头又滚下来了，他又推上去，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文学作品它其实都涉及到了这样一个轮回的场景啊。比如说最经典的《土拨鼠之日》还有大家都看过的《源代码》《明日边缘》，还有之前大热的那个开端电视剧，还有最近我强推的一个《夏日重现》也都是讲轮回的一个画面。但是这些轮回它都比较精致短小啊，很多时候就是一天或者是几天的这样一个轮回。然而尼采和他背后的这种宗教思想所讲到的永恒轮回呢，它其实是一种更大的轮回可以说是轮回的轮回，或者叫轮回的轮回的轮回，它是一种轮回的套娃。就我们可以看到一切都可以套娃，但是套娃套到最后呢，它把自己又套了回去，有点像一条蛇它转了一圈把自己的尾巴吃了进去。那说了这么多都是脑洞这都是脑洞，也就是所谓思想实验那这种思想实验它的意义呢，与其说是哲学的，我觉得更多是在文学和宗教上的体现出来。它其实促使着我们问一个问题，就是我该怎么活大家也可以想想，就是如果这个世界真是循环的，大家会怎么活事实上这个永恒轮回它不是一个事实的前提因为这个结论没办法确证嘛，没有人真正活了一个轮回然后来告诉你它是轮回过来的，我就算他这么说你也不信。那它是什么呢？它更像一个看问题的角度，它是没有答案的，或者说它的答案在于思考的过程，思考这个问题也就是在回答这个问题，也就是在赋予它答案这个问题的答案它不是本质的，不是鲜艳的，它是在不断生成的。所以我们问题也可以这么问就是如果这个世界真的是轮回的如果我现在做的事情真的会循环，那么我要怎么活呢？那反过来再问，如果世界不是循环的，对吧？如果是这个世界就是一次就过了，那我又该怎么活呢？对，那在这样一种视角下我们会发现很多人生的问题都会有新的诠释了。就像昆德拉他在作品里面提到了轻与重、灵与肉这样的一些关系，都是一种对永恒轮回的一个主动拒斥吧。就昆德拉他在书里面说，他说一个事情只发生一次是没有意义的这样人生是轻飘飘的。他引用了一句德文的谚语嘛，叫做只有一次是不算数的但是问题是什么呢？人生好像确实只有一次，下辈子我不会记得这辈子的事情，我不会记得现在在跟大家录播客正如这辈子我不会记得上辈子的事情，也有可能上辈子我也在跟大家聊天录播客呢有可能吧。那这太轻飘飘了，人生就是这样非常虚无缥缈的东西，它轻得让人难以承受。如果我不游戏人生及时行乐，那岂不是感觉很亏所以这也是永恒轮回这个思想概念带给我们一个启发或者启示吧不过我总觉得我提出一点反思的意见吧，我觉得永恒轮回它总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对它的诠释会影响我们的判断尼采不是问你愿不愿意你的人生再来一次，有些很狂热的人他们就说我愿意再来一次，我愿意再来十次我也愿意那可是这能说明什么呢？那或者我说我不愿意再来一次，可是经过某些精神导师的一番开导我前听了一期播客，我灵魂受到了洗涤，我改变了我的想法，我说我愿意再来一次大家就会发现这里有一个很好玩的现象，我的过去是没有变化的我昨天吃了什么，我昨天做了什么都没有变化，可是我对我的人生、对我的历史的这样一个解释已经改变了，本来我不愿意现在我愿意了，本来我不愿意现在我不愿意了。所以在这样一个变化里面，我会发现永恒回归这样一个思想很可能是 如何导向，我如何心安理得，我如何问心无愧，这样一个尝试而已。所以与其说它是一个对世界的描述，更不如说它是一个我们对世界该怎样或者我该怎样的一个尝试，或者说一个不断生成的过程吧。所以我老是讲存在主义的世界观嘛，它是如何对自己负责，如何活得本真，拒绝自欺欺人。我们再说我们如何认识自己，如何面向死亡的这样一个过程中呢，很可能问心无愧恰恰是这个问题的一个答案吧。所以怎么样听了这么多，大家愿意人生再来一次吗？你愿意吗？
我觉得这个问题很难回答，但是其实昆德拉书就是在带我们回答这个问题，对，他替我们在讲解，在思考这个问题。那这个永恒轮回他怎么扯到这个轻与重的关系呢？那就是说尼采说的永恒轮回的想法它其实是最沉重的，对吧？因为人在不停的去轮回，不停的去重复，也就是说你在这一辈子可能遇到了困难，遇到了挫折，可能在下一辈子还会遇到，
是一个可能性。就是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很沉重，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就很轻，看你怎么理解。
对，就假设说你这辈子遇到的这个困难可能你下辈子想克服，但是你可能也克服不掉，还是会出现，对，有可能是一种命中注定。但是这样的一种观念就会让人觉得很沉重。但是昆德拉在这里做了一个，尼采是不是对这个是做一个价值上比较高的一个评价呢？对这个
尼采当然，对，他当然认为说在这个过程中你的权利，你的意志的实现当然是比较重要的，你要活得像个人用他的话讲就是要和过去那些腐朽的价值进行告别，然后活出自己的真我，大概是这样一个意思。
但昆德拉更多的是反过来去思考，对吧？他更加从轻啊，这本书名叫不能承受之轻，他更加从轻这个角度去思考，告诉我们轻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这里我觉得还是有必要去读几段原文，因为这原文其实也是被广泛引用的，而且我觉得也写得非常的好。这里说一下啊，就是他怎么去解释这个轻啊，什么叫这种一次性的这种感觉。他说人永远都无法知道自己该要什么，因为人只能活一次，既不能拿它跟前世相比，也不能在来生加以修正。所以说没有任何方法可以验证哪种抉择是好的，因为不存在任何的比较，一切都是马上经历，仅此一次，不能准备。而且就是我们的，虽然有很多理论说我们的人生像演员一样，但其实我们根本就不是演员。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现在当下的每时每刻其实都是一次性的，对吧？所以说这个一次性我们怎么去判断说我们当下做出来的一些人生抉择它是好的呢？就像我们之前讲到过有一期是讲到人生规划嘛，对吧？为什么人生规划会让某些人觉得非常的重，就是不能承受之轻吧，用昆德拉的话，就是说这种轻当中是有一种很重的地方在的，让人负担很大，你很难去下这个判断，很难做出一个抉择，就是因为这个抉择真的只有一次。如果说你错过了这次抉择的机会的话，很有可能它对你的改变是决定性的当然不一定每个改变都是决定性的，但是有一部分觉得是决定性的，对吧？
对，就像亡羊补牢，他只能补你后面的，但是你那个亡掉的羊 那就管不了了，对，已经过去了。
对的，所以他有一个非常好的非常惟妙惟肖的一个比喻，他说生命才总是像一张草图，但草图这个词还不确切，因为草图是有某件事物的雏形的，比如说画一幅草稿，但他说我们生命的草图却不是任何东西的草稿，就生命它这个草稿它就是草稿，它最后并没有一个成品，就算你活到了一个100岁，对吧，它也没有一个成品出现。所以说他说只有一次的人生是没有意义的，对，只有一次的人生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没有任何的对比，我根本就不能说我这一生或者说我某个决定到底是对还是不对的。
这也恰恰影响到我们之前说到了一个话题，就是人文科学的问题。很多人说人文科学不是没有实证性啊，什么不能验证啊，其实就是基于这一点，人文科学
不可重复性，
是没办法控制变量的，对，重复不了的。
人文社科很多都是这样，就是它没有办法纯粹的量化，像自然科学那样客观的去观察。对，所以昆德拉更加进一步，其实他在小说当中他引向了对捷克历史的一种思考，因为捷克毕竟是一个比较小弱小的国家，然后他经常是在历史上是在大国的这种各种博弈当中去生存去撕裂。对，他说假如捷克历史可以重演，每一回都尝试另一种可能性，比较不同的结果，这肯定是有益的。他说缺了这样的经验，所以有的推测只能是假设的游戏，对吧？就像我们经常开玩笑说人类从来不会，不是开玩笑吧，这是黑格尔的话吗？还是哪个人的话？
人类从历史当中学到的教训就是人类从来不会从历史中学到任何教训。
对，就这句话，这句话谁说的来着？
黑格尔。
黑格尔是吧？对，就这句话听上去感觉就是 确实就是这样，对，就是确实是这样，因为你只有经历一次的话，我们事后再去做任何的判断，再去做任何的历史上的总结，感觉都是一种怎么说事后诸葛亮式的一种态度吧。
对，而且黑格尔还说过一句话，就是很多 事件、历史上第一次发生的时候是悲剧，第二次再发生就是喜剧了，所以它的性质已经变了，它再发生就是感觉有点幕后而冠，有点东施效颦的感觉，就变成非常滑稽。
对的，而且历史
好像马克思说了，
对，历史上的每一刻时间吧，你的变量都是没有办法控制的。对，我觉得这个是最最最困难的地方，就是它任何时间点其实都不是重复的，就是困难来说都是一次性的，那一次性可能就是不会作数的，它是最轻的一种重。这里可以举些现实生活中的例子，比如说有些事情其实你不停的重复你是可以总结出很多经验的。假设比如说我每天上班上学，我要去测算不同的交通工具到达目的地的这个时间，对吧？比如说我知道说这个时间点他我们坐出租车啊可能会堵车，那我们就避免坐出租车，可能要坐地铁啊，或者自己骑自行车共享单车什么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通过每天这种重复性的日常的轮回循环来去得出一些经验，然后进而我们避免掉迟到这个事情。但是有些事情你会发现你没有办法通过重复去验证一些什么。比如说什么事情呢？我们举一个我们播客制作当中，每次我相信
这个深有感触，
深有感触，就是播客起标题这个事情，真的是每次感觉就是一次性的。如果说你可能起标题有些失误，或者说没有抓到大家的一个眼球的话，很有可能，比如说这期的这个数据量或什么不太符合你的期待，这是很有可能发生的。对，我把这个东西命名成叫做播客悖论，就是说播客它是一个音频媒介，但是你要通过文字的这个形式来去吸引大家来收听你的这个节目。对，所以说它这里面当中有一个文字和声音的乖离，而文字这个标题就这么短，我们每次都必须头脑风暴绞尽脑汁说怎么样涵盖更多的一个内容吧，对，怎么样吸引大家来收听这期节目，这个真的是非常困难。而每期节目因为内容都不同，我们在起标题之后，比如假设这期的数据量不好，或者另一期数据量又非常好，我们没有办法通过控制变量这个方式来去总结说我们以后要怎么
对
我们没有办法回应，我们没有办法比较，我们没有办法抉择哪个是更好的哪个是不好的。所以说所有的每一期博客的标题它就是一次性的，真的就是我读到这一段的时候我脑中真的是划过的就是博客起标题，这是一个非常日常的琐碎的，但是它又是一个容错率很低的一个事件。
对，他真的是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吧。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这个标题起了以后它的带来的这个收听量这个点击量和这个标题有多大关系，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再改一次标题，再把时间逆流再试读档再来一次，所以也只能说是一种像刚才说事后诸葛亮或者是一种事后的建构吧，就是说这个标题带来了一个比较好的量，那么这个标题有多大程度上的参考借鉴作用呢，或者参考一下同类节目同期节目的这样一个关系得出一个豁然或者猜测性的结论吧，因为这个没有公式的，不能说只要我们得出了一个历史的密码历史的方程我们就可以一劳永逸，其实没有这样的东西。
那所以说呢，我们可以 我相信大家在自己的生活当中能找出这样很多轻，就是你能通过重复性的经验来去避免某些时候的事情，但是你也会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发现很多，甚至人生经历当中发现很多这种你必须做一个很果断的一个抉择，然后这个抉择真的会影响你后面的很多样的事情。那包括比如说像我们做人生规划的时候，对吧，你要不要去留学，你要不要去考编，你要去哪家公司，对吧，你要不要去升学还是找工作，每一个这种事情其实真的都是一次性。为什么说我们现在每个人对于自己人生的这种焦虑感会不停的去上升，我觉得就和这种人生的容错率在降低，我们做很多决定就是只能一次性的，我们甚至都不能参考别人的一些成功的经验，我觉得跟这个真的是很有关系的。
然后在做这种决定的时候，我们总会不断的观察自己，觉得自己做的是对的呢还是错的呢，然后总会小心翼翼，总会如履薄冰，陷入一种狂热状态。哎，那对，那既然说到这个，那最后我们再聊聊媚俗。因为刚才我们提到一个现象，就是我们会对自己的行为如履薄冰，哎，感觉自己这个事情做的对不对啊，这个事情做了以后会不会有好的结果呀。其实这个东西恰恰就是我们理解媚俗的一把钥匙了。那最后说说媚俗吧，就大家怎么理解媚俗这个概念，大家应该听过这个词啊。 当然还有一个词大家想必也听过，叫做客奇、啊、刻意的客，奇怪的奇。其实这两个是同一个概念、啊、就是德语词 Kitsch 的那个一个翻译方法。但王小波还写过一篇文章，就是讨论人们盲目追求高雅，有点附庸风雅那种感觉吧。他就说那个叫做媚雅，就是谄媚的媚，优雅的雅，他说那个叫媚雅。所以媚俗它和媚雅其实是一个内核的东西嘛，只是可能有时候朝向不一样。所以我有时候觉得就客气反而好像翻译的更好一点，因为他那个刻意和那种惊奇的感觉他能够体现出来。当然自己想了一个比较通俗的大白话叫做戏精、啊、这个大家都应该知道、啊、大家可以在哪里看到这个现象呢？大家打开微信朋友圈、啊、每到什么美食发美食的时候，或者是每到有圈发美景的时候，很多人就会表现出一种很客气的现象，就他们会发一种这个东西一发出来大家就知道他会得到什么评价、啊、比如说美食一发出来大家说哇这个东西真好吃，你在哪里吃的呀、啊、比如说健身一发出来大家说哇 你身材真好啊，在哪里健的啊、嗯、什么好坚持，这种因果关系已经非常明确的建立出来的时候，当事人就会觉得啊，这个东西是我一定要去做到的，一定要去迎合的，那这样一个尝试就可以叫客气啊，就是戏精感觉。所以用昆德拉自己的话讲，昆德拉有一个比喻叫做两滴眼泪啊，他说一个人在看到小孩子在春意盎然的草原上奔跑的时候，他流下了一滴眼泪，他说哇这个画面真美啊，这个体现了生命的大和谐啊，这是第一滴眼泪。可是呢过了一会儿他觉得啊，自己这滴眼泪流得真好，这滴眼泪流下来体现出他对人啊对生命对万物的一种人文关怀，他流下了第二滴眼泪。昆德拉就说这第二滴眼泪就是客气的，就是媚俗的。所以我换一句话说，就是当你觉得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时候啊，这不是客气，可是你意识到原来我众人皆醉我独醒啊，原来只有我醒着，这个时候那你就是客气了啊，你就是媚俗了。我们就会看到就是客气这个现象很有可能是一种人类情感机制中无法避免的一个现象啊。昆德拉自己也承认嘛，就是媚俗或者客气现象是很难避免的，因为人是会反思的，就像人看着镜子他会看到镜子里面的自己，他会觉得自己原来也是可以被当作客体来认识的，就所谓顾影自怜嘛，就我们老师讲的把自己问题化把自己客体化啊，反观自身啊，很多种说法了。可是人总会看到自己嘛，就是哲学上老师讲的叫自指、这是手指的指，自己指向自己，它是一种比较高阶的俯瞰思想。而更头疼的就是、这种自己反观自己，自己把自己客体化，它很有可能并不是一种未经反思的未经理性审视的，很多时候这种媚俗它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它是不得已的，就像古龙说了，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嘛，这个东西很难从生活中完全去除、我们经常会陷入这样一个窠臼啊，像昆德拉在小说里说的，我们从欺骗中醒悟，然后我们拒斥了一套宏大叙事，可是呢我们转身就会去拥抱另一套宏大叙事，
对，
并且会认为之前自己信以为真的那套宏大叙事是肤浅的是愚蠢的，他会觉得今世而昨非、所以那个寻找昆德拉这本书里面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好，他说米兰昆德拉将具体的政治升华为对于人性的形而上的思考，他从根源上去探寻政治盲动的原因，这显然高于一般的政治批判，因为一般用来批判政治的往往就是另一种政治。这个说的特别好。
我觉得你刚才说这个例子在小说当中有个最典型的例子，我基本上就是通过这个例子来理解客气的，因为我刚刚觉得当然 你的这种解释我觉得有 OK 没有问题，但是我觉得还是有很难去琢磨的一个部分，就是他这个小说当中萨比娜嘛，这个人物，对，他当时有一个很印象非常深刻的一个对话，就是他从捷克流亡之后嘛，就是从布拉格之春他流亡之后，他去参与到了当地的一个就是这种流亡捷克人的一个团体吧，当时他们都在说我们要去反抗要去怎么怎么样，对，只有他就说那你们干嘛还要移民呢，你们干嘛要流亡呢、你们去啊，对吧。还有一个就是萨米亚，这个也是萨米亚、然后他跟他的法国朋友去分享他的一个经历，然后他的法国朋友都很惊讶说别人侵略了你的国家你就不愿去做斗争吗，然后萨比娜就说在一切入侵占领之下掩盖着另一种更为本质更为普遍的恶，这种恶的表现便是结队游行的人们挥舞手臂异口同声地呼喊着同样的口号。所以在这里就很明显在萨米娜身上啊，就是他反对用那种挥舞拳头去反抗侵略的这种形式去反对这个事情，就是用另一种政治话语去反对一种政治话语。所以我从这一段话当中去理解他所谓的媚俗或者说客气的话，我觉得他是对一种 价值观对一种存在形式的完全的投入，完全的认同。这种完全的认同，比如说你在成群结队游行的队伍当中呼喊着同样的口号，这种就是一种完全的投入，完全的认同，而且往往它是情绪性的嘛。就算你反对的东西是非常有道理的，天经地义的真理，普遍的人性，普遍的价值观，但是他说这种行为本身，完全的投入本身，它就是一种媚俗，它就是一种客气。对，这是我对客气的一种理解吧。
对，你说到这个情绪化，情绪化真的是我们理解媚俗或者说客气啊，这两个词是一个意思啊，我们理解这种现象的一个很好很好的一个切入点。那么情绪化是什么呢？我们的播客宗旨不是说去情绪化吗？什么情绪化是什么呢？它不是说我们不能有情绪，更不是说我们不能有情感啊，而是什么呢？而是情绪的起伏波动不能太剧烈啊。我记得道长有一个比喻啊，不是比喻，就是现象描述，他说现在很多人喜欢做一种情绪的过山车，早上愤怒的咬牙切齿，那下午就感动的痛哭流涕，那晚上就严肃的无比自豪，然后今天又杀光这个，明天又立刻死刑，后天又要为民请命，喊打喊杀，抛头颅洒热血。可是结果呢，他们可能连战场都没有上过，不是可能，真的就没上过，然后离不开空调房，离不开外卖，离不开 WiFi， 然后享受了一种精神上的愉悦，像一种虐恋活动啊。虐恋活动是我自己总结的，而且还如此高频，就是道长会问说，哎，他们累不累啊？嗯，然后其实我当时我听到我就想评论，我说不好意思，其实他们非但不累，他们还形成一种戒断反应，就是一天不这样就浑身难受，觉得面目可憎啊的这样一个现状。情绪化恰恰是媚俗的这样一个症结啊。有人可能会说，就是啊，这些人可能未必是一拨人呐、啊，对吧？就是早上愤怒的咬牙切齿的是一拨人啊，下午感动痛哭流涕的又是另一拨人，只是因为互联网的算法还有推送呈现在我们面前啊，所以你才会觉得他们都是主流的声音，他们都是同一拨人在说。啊，现在不是有 IP 显示吗？就如果有人追踪了 IP 去调查一番，追踪这个 IP 去调查他们的 IP 所在地，说不定还能够画出更全面的一幅图景啊。不过这个成本有点高，就当个脑洞啊。那对这个问题怎么看呢？是的，确实啊，就像我们都是黄种人嘛，可是我们的身高体重啊、我们的鼻梁、我们的嘴唇可能都各不相同一样。那些刚才说到的情绪剧烈的情绪化观点，也的确不会来自同一批人啊，毕竟他们可能也没有这样的时间。可是大家要看到啊，就是有些声音是可以发出来的，有些声音则不是啊。有些声音的安全性是高的，客气或者媚俗的这种情绪化，还有这种情绪化的媚俗啊，这两者是可以互相融合的。那在当下，其实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被引导的一种，我用我的词叫做情绪放牧啊，就所谓的牧羊人嘛，情绪放牧有这样的一个状况在。而如果这种现象只是一种自娱自乐啊，就像一个多愁善感的诗人他在吟诗作对。那其实倒也罢了，对吧？就像我们看到很多文艺青年在朋友圈悲天悯人，那其实作为他的一种个人爱好倒也没什么。可是问题在于啊，很多盛嚣尘上那种声音以及他背后的意志，他是有很强的利他性的啊。什么叫利他性呢？就是强迫别人也要这么做，如果不这么做就找个理由把你批倒批臭啊。那到这里我要打个补丁啊，就是肯定有人会跳出来说啊，难道你们不也是这样吗？你们有什么资格指责我们呢？这个现象主要出现在就是当下很多一些在持人道主义啊、人文主义啊的那样一些争议事件的时候啊、我就是不说具体的事件，大家自己猜啊、有一些人不持人道主义观点，然后他们就会被批判，然后说他们没有人性啊，说他们冷血啊什么什么，那这是不是一种利他呢？这是不是一种客气的鄙视链呢？啊、那这个问题是可以这样看啊、是的，一群人他们幸灾乐祸，然后彼此寻求认同，然后自我狂欢，这当然是一种客气。客气不一定是悲伤的，客气有可能是狂热的啊。那另一群人他们痛哭流涕，然后他们痛骂另一群就是不哭的人，说他们没有人性，这当然也是一种客气。然而问题是啊，人不是非得在狂喜和狂怒中非此即彼，人不是非要不是愤怒就得哭泣的。就像之前什么张国荣、科比，然后他们去世了，我没有哭，那这不能说明我是一个冷血的人啊。那某某某死了，我没有笑，那也不能说明我是一个卖国贼嘛。更现实的问题是什么呢？客气的情感它背后其实是有看不见的手的，有些情感它是允许存在的，有些是不允许的。那这其实是很魔幻的嘛。我们知道就是你的喜怒哀乐如果是被宏观调控的，你就像模拟人生里面的参数一样，你愿意过这种生活吗？而且我认为我是有说不愿的权利的。就像昆德拉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这本小说里面有一句话，他说在极权的媚俗王国总是先有答案并排除一切新问题，所以媚俗的真正对手就是爱发问的人。 怎么理解这句话呢？就是我们看过国王的新衣啊，这个童话，他在国王的新衣里让一切都显得荒唐可笑的不是没有穿衣服的国王，而是那个发问的孩子、啊、所有人都默认国王没有穿衣服，但是所有人都不敢说，这还算好的，就是这个童话里面他安徒生可能设想的故事还比较好。最可怕的是呢，我们看到在当下很多状况里，所有人都会自觉的去猎污，自觉的去绿他，把那些说出真相的人，比如说那个小孩吧，甚至是不愿意承认谎言的人，甚至是我们知道就是鼓掌不用力的人，去推上火星架，推上断头台。所以啊，说了这么多，就是也想提供一些在当下的一个自己的一个调解方法吧，或者说自己的一个内心调剂的方法，就像方可成老师经常在放晴公园里面提出的这样一个自我调剂的方法一样、我们提供一种看待问题思考问题的一个准则吧，那就是以赛亚柏林讲的叫消极自由啊，消极自由是什么呢？就是直接理解就是说不的权利，或者说敢不什么什么的权利、啊、那以赛亚柏林区分两种自由啊，一种是积极的，一种是消极的。那积极自由就是我要什么什么什么，消极自由就是呢我可以不什么什么什么。因为在积极自由里面、啊、你要什么什么什么很可能是会被引导和操纵的，对、啊、就算是你经过理性审视的吧，比如说我要做一件大事，那其实也是可能会被激情所蒙蔽的啊。比如说我最喜欢用的一个例子就是灭霸啊，灭霸说我要让宇宙平衡，那他的做法就是消灭宇宙一半的生命嘛。那可是很快就会有人问呐、啊，那消极自由里面的那个不什么什么什么，难道不也是一样的吗？啊，难道不也可能是 会被操纵、被引导的吗？哎，不是这样的，就是不什么什么什么，至少它是对现状的一个肯定，至少它是想保持现状啊。但是要什么什么什么就会改变现状，而改变是好是坏是说不准的。就像刚才我们说到的，我们播客其中的标题。我们一旦做出了一个选择，我们就没办法再做一次了，这个选择是好是坏结果是我们自己承担的、啊、如果只是一个播客标题那倒也罢了。所以啊，不什么什么什么它可以说明我现在还 OK， 那么不管改变这件事情对你是多么好的，但是至少对我来说它是有风险的、啊、当然你可以跟我扯什么长远利益，扯什么、未来，可是这都是后话了。就是说服和谈判那都是过程，而尊重我说不的权利那是观念，是根基。所以啊，我们说说不他守住了一个精神的小屋啊，这不是标新立异啊，也不是故意唱反调，它是一种就是我们对我们本真性的坚守啊。而这样的坚守啊，在当今啊，它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这个时代可能更需要一种不容侵犯的精神小屋吧。而这种精神小屋恰恰也是我们去应对这个没办法逃离但是却不得不应对的这种客气或者媚俗现象的一个小绿洲或者小保险箱的这样一个方法。对，所以我们对媚俗对客气的这样一种凝视，我们是时刻伴随着我们的情感和理智的，这大概是我的一个应对策略吧。不知道大家怎么应对，不知道大家会就看到这种现象会有什么样的应对方法。
当然我觉得小猴子提这问题、哦、非常难回答。对，非常难回答，包括怎么去、怎么去避免或者说怎么去回避这个客气。当然我觉得我看到有一些评论说其实客气就是我们认识世界的一种方式、你必须选择去，就按我的解释的话，就你必须选择去投入到某一种价值体系当中，一种存在方式当中。就像刚才小猴子讲的，就是你必须去投入到一种说不的环境当中，就算是说不它也是你所坚守的一种，在某种意义上它也是一种客气啊，对吧？就是你必须去坚守的，你必须投入到说你要执着去说一种不字，或者说你去坚守一种消极的自由，而不是去挥舞拳头说我要想要争取那个积极的自由吧。 对，它其实本身也是一种相当的投入。我想到一个事情，就是说如果说我们还是用一种不断的是一种抽离的态度，就像是有人在回答说科学和宗教到底有什么区别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例子可以做个类比吧。就是说有人说那你完全的信仰科学是不是也是一种宗教呢，对吧？那你昆德拉也完全的，你完全的抵制，对吧？像萨比娜你天天抵制客气，你天天回避客气，你不停的离开，那这个事情本身是不是也是一种坚持呢，对吧？是不是也是一种客气，也是一种媚俗呢？是不是也是一种宗教性的东西呢？所以当中最大的一个区别是什么？那科学和宗教，媚俗和抵制媚俗观念本身最大的一个区别，我觉得就是说科学它自始至终是承认自己无知的一个种边界的，它承认自己有自己到达不了的这种边界，有它没有办法去解决的一种边界。那我觉得抵制媚俗也是这样的，就是 抵制媚俗他肯定是要意识到这个抵制本身它是有一种边界在的，它肯定有它自己没有办法去颠覆的一种固守的一种价值的存在。对，所以我觉得意识到这种你可以说是无知的边界，也可以说是这种局限性也好，我觉得这个本身就是一种清醒的态度，我们应该应对的一种态度吧。但是我们可以反观一下另一个层面，就是宗教性的，或者是我们说它是全然投入到某种价值观当中的那种媚俗吧，他是会反思自己的吗？他是会停下脚步吗？他会承认自己的错误吗？他会承认自己的边界所在吗？他会反观自身吗？对吧？好像是不会的。
是的，这种对自己的保持一个开放的以及审视的态度，恰恰是我们应该借鉴的吧。就像昆德拉一样，如果我们实在不知道自己应该在什么样的位置，那我们其实可以像昆德拉那样保持一个游离的状态，就是既不站在这边也不站在那边，就像刚才说到的消极自由，我能够说不，说明我现在至少还有一些坚守的土地嘛。对，所以这个问题让我想到一个最后想聊聊，就是读昆德拉是不是要跟他的本人结合在一起的这样一个问题。就像我们之前说乔治斯坦纳，对，我们读他的文本的时候，我们还要读他的人，读他的生平，读他的背景。可是在昆德拉这里，我们似乎遇到了一个问题，就是昆德拉本人似乎是不希望被这么阅读的。昆德拉大隐隐于世，这是他的初衷。我们如果要试图去把他的个人经历和他的文本做一个连结，这就似乎背离了他的初衷啊。可是没办法，我觉得就是作者已死，就算他本人不让读，然而作者本人生活的社会环境却是一本开放的书。读人如果读不了，就是比如说材料不够读不了，那我们就读他的历史，读他的社会，这样呢再去读他的小说，读他的文本，那么小说就不仅仅是故事，而是人生了。我让我想到昆德拉他在上课的时候，他留下了一个小故事，一个小轶事。昆德拉因为他经常讲卡夫卡嘛，他就问了他的学生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知道卡夫卡他死的比较早，他40多岁就患了肺结核然后就死了。卡夫卡在遗嘱中他曾经叮嘱后人要把他未发表的书稿全部烧毁，他并且把这项任务交给了他的好朋友，叫马克思布洛德。可是这个好朋友他并没有听卡夫卡的遗言，他把最后审判和城堡 这些卡夫卡的名著都出版了下来。所以 昆德拉就问他的学生如果你是马克思布罗德，你是卡夫卡临终托孤的好友，你会怎么做呢？你会尊重作家的意愿，服从他的遗嘱，还是为后人着想，为文学史着想，去背叛他，去出版他之前可能不想出版那些经典著作呢？当然昆德拉自己是有一个立场的，昆德拉自己的态度是他会保存卡夫卡的小说，但是不发表他的日记他是一个比较折中的态度，就是有些东西他觉得为了文学史是可以发表的，可是有一些还是要尊重逝者本人的意愿吧那我自己是有历史考据癖的，我或许会为了一个更宏大的目标去公布一些手稿吧。好的，那今天我们带大家概观了一下昆德拉奇人奇事吧，我们也对他的身份认同问题，对他的写作创作问题，以及他的作品里面提到了一些重要概念，像永恒回归、灵与肉和媚俗做了一番梳理。那也欢迎大家去阅读昆德拉的原文。昆德拉的东西呢是常读常新的，小时候读可能只是读他的一些表面的情欲的东西，然后有了一定社会阅历以后呢，可能会更加的关注他的哲学部分吧。好的，那本期节目就到这里，那大家如果读了昆德拉有什么想法，也可以分享在评论区和我们一起交流。好，那我们下次再见，
下期再见，拜拜。